袁世凯坐那儿没敢表态，这回这汗珠子像雨泼的一样。福成，事关重大，咱得从长计议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哪能叫我轻易表态？
不，
形势万分危急，你必须马上表态，大家还等着你的回信。太有点强人所难了。福生，你没领过兵，但是你也应该知道其中的道理。不错，我是新军的督办，掌握10000来人马，但是你还不知道，那荣禄早有戒备，掌管着子弹粮饷，命脉都在他手中。你说我要领兵亲王，我没有枪弹炮弹，这个仗怎么打呀？你也得给我几天时间，容我回去准备好了也好亲王，现在这个日子没法定。袁大人，就凭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弹药的问题能把你难得住吗？这是小事一段。福生啊，这就当是小事，我想办法解决。但是你应该清楚现在的形势有多么危机，京里面8旗劲旅围困了晋城，路上又有董府祥的川军和甘军层层设防，困难重重啊。那荣禄亲自又抓住宋庆的军队，共有淮军70余营，算算数目不下16万人，我手中只有1万人。哎呀，谈何容易啊！我怕一旦发动兵变不成，天子再出事儿，我岂不成了千古之罪人？难呐，难呐！韩四平一看，袁世凯有点故意转头，他可真有点急了。谭嗣同站起来，把茶几一拍，啪！袁世凯吓得一蹦，他没见过这个文人发这么大脾气。就见谭嗣同迈步来到他的面前，二目如电盯着他。袁大人，我再向你说一遍，事情急议，不容拖延，何去何从，你必须表态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身边带来天子的密诏，皇上的圣旨，你还怕什么？如果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击总督府，杀荣禄不费吹灰之力，又有天子明诏，我想董府祥、宋庆之流哪一个敢反对？关于北京的事情，你只管放心，只要把日期约会好了，我们里外一起动手，你看如何？福生，还有个问题，我一再教导弟兄们忠君爱国，刚才你说了还要分一半军队围困颐和园，言下之意就要把老佛爷给废掉。你想，老佛爷执政20余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在一些人的心里也已扎了根了。如果叫杀老佛爷，恐怕这太难了，一旦引起兵变，这不好收拾。袁大人，我也同情和理解你，既然对这件事情你感到为难，那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就杀荣禄，围北京，围困颐和园，杀这老妖婆的事情交给我谭嗣同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也准备了一帮人，都是江湖的义士，对于那慈禧恨之入骨，解决他包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看如何？
我
袁世凯还想转轴，他也不怎么的，要精神感觉他就发现谭嗣同的手往腰里头直摸，他还隐隐约约的发现谭嗣同这腰里头可能带着手枪啊，因此他脑袋嗡了一声，赶紧站起来，在谭嗣同的面前发誓：上有天，下有我袁某人，如果我口不应心，将来不得善终。那古人迷信，这一起誓 就表示真心了。谭嗣同很受感动，袁大人，我希望你回到小寨马上就采取行动，至于哪一天动手，我听你的准信。大家把希望可全寄托到你身上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谭嗣同还给他磕了个头，袁世凯赶紧以礼相还，把谭嗣同送走。谭嗣同呢回去给大伙送信，咱且不提，单表袁世凯就好像打了一场硬仗似的，浑身这汗都出透了。看看金壳怀表，已经到了下半夜两点了。他伸了伸懒腰，上卧室去会那个美人秦小玉。在第二天，袁世凯办了毕辞的手续，就返回天津。火车在飞驰，他坐的特等包厢里头，袁世凯的脑子跟开了锅了似的。餐桌上摆着烈性的啤酒、白酒、各种糕点，他是拼命拼命的喝酒，心里头想这些事儿。他真赞成谭嗣同，说这是条条是理。假如真要按谭嗣同说的那么办，突然发动兵变，把荣禄置于死地，我就是直隶总督啊，比现在的地位不知道要高多少。天子要掌握政权，变法要成功，我就是开国元勋，徐同刚毅的地位完全被我所取代，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但是他又一想，不行不行啊，事情可要慎重啊，现在荣禄手下掌握着20来万军队，他再腐朽再无能，那是人呢。现在河路码头、村庄、镇店主要交通路口都被他的军队所垄断，我的军队长翅膀能飞到北京去吗？如果两大派真到了生死搏斗阶段，光绪皇帝能挺得住吗？假如慈禧太后要一露面，光绪是什么态度？他真敢儿子反对他娘吗？大概不至于吧。如果光绪皇帝要软下来，倒霉的可就是我呀。哎呀，袁世凯是前思后想，左右为难，一扬脖把一大杯白酒喝了，他点了一支雪茄烟，又陷入深思。他分析分析现在的形势，维新党人手里没有权力，纸上谈兵，空喊滥叫，他们现在已经走这步走晚了，人家守旧派是占了上风，如果突然发动政变，百弊而无一利。突然他又想到，就即使变法成功了，我能压过谭嗣同去吗？我能超过梁启超、康有为去吗？万无此理呀，我还不得听命于他们？论名次，连10名之内我也排不到。不行，这买卖不合适。他翻过头来又一想，假如我回到天津见荣禄去告密，荣禄得什么态度？我对他有救命之恩，我挽救了整个清王朝，也可以说挽救了慈禧太后，他们对我袁某人是感恩戴德呀，那我何愁不出人头地，位极人臣都登到他们脑袋顶上去了。袁世凯 又权衡了一下利弊，维新党人这帮人脑袋都不好听，没有一个能听我摆弄的。回过头再看那些顽固守旧的大臣，徐同荣禄之流都不如一条狗，岂不是任我摆布？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办？走哪一步正确？这火车它怎么这么快？你慢点开好不好？延长点时间，容许我好好的想想。这一阳脖又把一杯白酒喝干了。袁世凯就像野兽在笼子里关着一样，拖着大马靴夸夸夸来回直溜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最后他一想，得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曹操说那两句话说的对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勿叫天下人负我。干脆我就把他们都出卖了就得了。但是袁世凯一想到这儿，脑袋瓜子嗡了一声，他忽然想到光绪皇帝那温存的脸，谭嗣同那热情的表现，强学会、保我会这些同志都得掉脑袋呀。那也就是我一张嘴，这些人身首一处是血染大地。不，我不能干那损人丧德的事儿，那太缺德了，那也太残忍了。哎呀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干等，呜呜呜。火车还往前飞驶着，袁世凯沉闷了能有十分钟，他一想，算了，还是我刚出的打算，我跳出两大漩涡，回到小站我一忍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诗里没我，肝里没我，我呀不参与，谁还不得罪，就这么办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头轻松了一点，但是没过一分钟，他一想，不行，不行啊！他一想，谭嗣同深夜到我那块拜望，肯定都被慈禧掌握了动态，有人早向他报告了，说不定荣禄也已经知道了。到那时候他们要追问责任，谭嗣同为什么找你？我的娘啊，就我们两个人谈的那些话，要被慈禧抓住，就得把我抄家灭门。我想忍，忍得了吗？他忽然又想到谭嗣同一再要求让他回去就发动兵变，如果我一密不言语了，谭嗣同能答应吗？这帮人敢说敢干的，如果认为我是叛徒，他们另采取对策，或者是伊藤博文，或者是他们拉拢了董辅祥，政变一成功，我就是第二个荣禄，他们非对我下毒手不可。袁世凯急得拿拳头直打那胖脑袋，是左右为难。最后他靠到大沙发上一抬头，朝那行李架上有两只锃明刷亮镶银的手提包，他把提包拿下来，用钥匙打开锁，刷一掀这盖儿，里边是珠光宝气呀、珍珠玛瑙、翡翠、钻石，最次的都是黄金。袁世凯这心就一动，睁着他那贪欲的眼睛陷入深思，人一生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功名富贵吗？ 我袁某人奔波多年，出生入死，我求的是什么？我求的就是今朝啊，现在大批的金银滚滚向我流来，功名富贵位极人臣频频向我招手，我怎么能就不要呢？看来现在该到决定的时候了。他心里头默默地说，皇上你原谅我吧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会中的同志，你们原谅我吧，我只有走他妈这条不是人的道儿。这个良心的责备，这可了不得。您翻开字典看一看，世界上还有没有比叛徒这个字眼更可恶的？谁爱听这句话，出卖同志，出卖良心，出卖祖国，难道说袁世凯心里头就无动于衷吗？他就像一百只耗子咬他的心一样，又打自己的脑袋又跺脚，拼命以酒浇愁啊！他把一只瓶子摔得粉碎，冲着外头喊了一声，来人！这专列的两头都是他的卫队，一面住着四个，这八个卫兵啊魂都吓飞了，一看主帅在屋发疯，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但是大帅一喊来人，谁敢不动？八个人全站起来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敢到眼前去。其中有个年轻的人19岁，叫郭俊，这小伙儿挺会来事儿，每逢袁世凯发脾气的时候都是他过去服侍，所以这回也不例外，大伙公推叫他代表。郭俊也害怕，腿肚子都有点转筋，把盒子炮稳了稳，军装拽了拽，报告，咵咵咵咵咵，迈着正步来到袁世凯面前，大帅有什么吩咐？这阵袁世凯的两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那酒气都喷人，他晃晃悠悠站起来，小郭，孩子，过来，过来。郭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往前走了两步，袁世凯伸出手来把他肩头给抓住，孩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说我是好人是坏人？小郭一听，这怎么回答这玩意？敢说他是坏人吗？沉吟片刻，小郭夸一个立正，回大帅的话，您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。这话刚说完了，就见袁世凯像疯了一样，去你娘的，你骗人，你瞪眼说瞎话，我是好人，我他妈是什么好人呢？我呀，他把手抬起来照着小郭的脸大大啪啪，就是两个耳雷子。当时小郭顺着嘴角那血淌起来，你说我当时什么人？大帅，你这玩意怎么回答呀？他嗯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袁世凯刚把手一举打算再打，他突然发现小郭大颗大颗的眼泪咕噜下来了。袁世凯心一软，把小郭抱到怀里，孩子，我是个坏人，你打我了。说完了，袁世凯就失去知觉。大伙一瞅这大帅怎么疯了，他们哪里理解到袁世凯 正经历着一场动心的心灵搏斗，正受着良心的谴责。这个玩意儿是再苦恼不过了。大伙赶紧把大夫找来，给他打了针，用了药，这一觉睡到天津。等袁世凯回到紫竹林官邸，又躺了能有两小时，他在琢磨着，我去拜望荣禄啊，我说回小站跟徐世昌他们商量商量。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报直隶总督荣中堂拜见。荣禄来了，袁世凯赶紧披衣而起，换好朝珠补褂，小跑去迎接。咱们单说这个荣禄，就这些天他好像在那热锅上坐着一样，吃喝不下止，辗转不宁啊。现在每个人都经历着一场心灵上的痛苦搏斗。荣禄对自己十分了解，要资历没资历，要才干没才干。一个人能不知道自己是几碗干饭？现在平步青云，当了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、大学士、军医大臣，那是朝中头一排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取代了李鸿章和曾国藩。他的唯一妙诀就是抱住慈禧的大腿溜须拍马，这就是他能耐。要按理说，这个荣禄那脑袋不像徐桐、刚毅那么守旧，他也看清中国时代的潮流，非得变法图强不可。对这一点，他跟康有为、梁启超没有矛盾，对皇上推行这新政也没有矛盾。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反对呢？这就沾他个人的利益。他知道当初他是靠着存亡发家的，后来他又出卖了存亡，换取了慈禧太后和其他人的信任。那么出卖良心，他也感觉到不安。存亡对他恨之入骨，要没有他的出卖，存亡也不至于卧病不起，一命呜呼。那么当今皇上光绪就是存亡的儿子，他深知这皇上对这件事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一旦皇上掌政真有了实权的那一天，头一个就得拿他开刀。